今天为大家讲一本谁都买不到的书。你们看到这本书的定价现在是0元，就证明这不是一本真书，这是一本打印版的书，是人民大学出版社专门为我们樊登读书会打印出来的。他在这本书上市之前先拿给我们看一下，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真的非常好，我决定要讲它，于是呢我们就先在读书会里边讲。讲完之后呢，如果这个我们大家的会员自己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先订购，这样的话我们预购了一批拥有樊登读书会独特 logo 的这本书籍哈，而且比整个社会要早一两个月知道最前沿的资讯。这本书让我看完以后真的叫心潮澎湃，我在从北京飞深圳的飞机上3个半小时把这本书读完了，因为确实太棒了。它不是科幻小说，但是比科幻小说还好看，而且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老少咸宜的书，因为孩子们看到的是未来的憧憬啊，这个很棒的这种社会的形态，然后老年人看到的是哦，医疗竟然有这么多的新的方法，因为老年人最关心健康的问题，然后成年人看到的是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非常重要的书籍。写这本书的作者呢，本人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个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极客，就他特别喜欢研究各种最新型的这种新的电子设备，所以他所写的这几个趋势呢，全都是已经在发生的科幻故事，已经在发生的。我们的排序顺序是由近及远的排序，什么意思呢？最有可能发生的在最前面，最未来离得最远的发生的在最后面，一共有22个特别了不起的趋势。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哈，第一个趋势我们说叫做更加积极主动的患者，就是过去我们每一个患者都会被动的接受来自医生的这个诊断，但是你要知道医生在诊断的时候，比如说癌症哈，癌症的误诊率基本上在50%左右，所以有一半的医生讲的都未必是对的哈。所以如果我们的患者没有任何的参与的话呢，我们就只能够被动的接受，有时候患者真的是被医生吓死的。所以在今后随着社群越来越多，各种网络化的这种讨论群组越来越多，当然你要小心不要在百度上被人骗到那个什么医托的那个群组里边去哈，就是大量的这种正常的群组，比如说大家都在讨论糖尿病，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对吧？这些群组当中会给你提供大量的知识，然后让你在患病的时候已经成为了这个病里边的一个叫做业余的专家哈，然后你可以跟医生来探讨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说患者会有更多更深入的介入，这个我想大家能够理解，不难实现啊。第二个趋势呢叫做游戏化的健康，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会用手机来让自己走路哈，每天走1万步，这个只是开始，未来呢你会如果是一个患者的话，他会用这个游戏来监控自己有没有吃药，然后用游戏来帮助自己了解整个化疗的过程，你比如说他们为了让一些孩子们更了解化疗为什么是必要的，他们就把化疗做成一个游戏，然后让这些孩子们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知道，哦，原来这个化疗是针对这个的，这个是针对这个的，所以大家会更容易接受整个医疗的步骤，这个叫做游戏化的这种医疗的方式。第三个叫做未来的饮食，这里边有一张图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未来的饮食呢，大家看到这个鸡腿哈，还有这个什么土豆泥，还有这个凝胶的鸡翅，能够吃出鸡翅的味道，它跟鸡翅的味道是一样的，它是用 3D 打印出来的，它特别适合病人吃，因为它不需要特别使劲的嚼，味道很好吃，然后还有保持了足够的营养，你就把它吃下去就好了哈。这个未来的肉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特逗，未来不需要再杀牛了，不需要再杀猪，因为杀猪杀牛这个事儿本身就很残忍哈，没有动物福利。这个肉是怎么来的呢？是用牛的干细胞培养出来的。一头牛身上的细胞就能够培养出44万头牛所能长出来的牛肉。所以你只需要把这个干细胞铺在一个器皿里边，然后培养它，然后慢慢的它就长成了一个牛排。有点像我们种香菇的感觉哈。然后把这个牛排切下来以后呢，你煎了，然后用 3D 打印的面包把它夹着吃。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在荷兰进行过一次这样的一个测试，他们请了2个美食家来吃他们这种人工合成的人工生长出来的牛肉和 3D 打印的汉堡给他们吃，这个美食家吃完了以后说口感不错，就是这个牛肉汁稍微少了一点，你看除了牛肉汁稍微少了一点之外，口感和真的牛肉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是你知道那一个汉堡多少钱吗？就当时实验当中所吃的那一个汉堡的价值是38万5千美元，就是做出这么一个汉堡花了38万5千美元。但那个是实验阶段，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成功的话，会给整个人类带来什么福利呢？哈，首先，当人们用干细胞来培养牛肉的时候，可以让这个整个世界减少45%的能耗，因为牛要长出肉来，它得吃大量的草，对吗？所以减低了45%的能耗，然后减少了96%的温室气体。曾经有一种说法说恐龙是怎么死的，就是因为恐龙的排放，就是放屁特别多哈，排放了大量的气体，导致整个温室效应产生，于是恐龙才灭亡的。而现在的牛、猪、羊、马这些动物，我们因为人类为了吃它们养了特别多这样的动物，所以这些动物所排放的气体也会造成整个温室气体的这个增加，然后温室效应的增加。当我们不需要养这么多牛的时候，这个排放就会减少 96%， 同时呢会减少 99% 的土地使用。现在的土地大量的是用来养羊、养猪、养牛的，对吧？现在不需要了，只要我放在实验室里边长就好了，跟在家里边养蘑菇一样，慢慢的长出来就可以吃了，多好。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肉身上不含有任何抗生素。你要知道，那些牛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可能不打药，不打药它肯定要得病，对吧？所以一定要打各种各样的药，而这些药全部都累积在它的肉里边，那培养出来的这个肉是没有的啊。这是未来的饮食哈，未来的饮食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餐具的变化。你看看这张图哈，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嘴里吃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我们需要检测一下。那这么一个小设备，只要在这个盘子上这么扫一下 OK， 这个食物里边所含的各种毒素就出来了，哪些东西超标，哪些东西有问题，你就可以看出来，然后是不是在标准范围之内，能不能吃OK， 可以吃了，大肠杆菌是不是过？拿这个一扫就 OK 了。这个比咱们中国古代人用银簪子那个要灵得多哈，这是更高科技的东西哈。而且还有，你比如说你要吃饭，咱们都说要减肥就得细嚼慢咽，对吧？我这个人这么胖，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碗面说着说着话就吃完了，特别快，不行，细嚼慢咽，设定一个吃饭的频率，拿起筷子来去夹，注意哦，这个筷子是智能筷子哦，这个筷子里边是有芯片的哦，有传感器的哦。然后加一块肉，好，放到嘴里吃 ，OK， 吃完再加下一块，对吧？再吃，符合这个节奏，这个筷子就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你吃得快了，你开始越吃越快，当你的频率高过你所设定的频率以后，这个筷子就开始抖，就开始抖，让你夹不着。哦，吃快，太快，太快，放下，然后慢一点。等你吃够一定的量以后，这筷子动不了了。不能再吃了 ，OK， 这才能够帮助你有效的控制饮食，比现在用手机来玩这个什么走路什么的管用的多，对吗？这就是未来我们吃饭的方法，这第三个趋势哈。第四个趋势是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哇，这个好厉害。我们都听过 VR 对吗 ？VR 就是这儿戴一个那种大眼镜，这叫虚拟现实。你进到这个里边以后，你会看到周围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将来的电影会彻底的改变，将来的电影语法都会改变。就是我们现在看电影，就算是 3D 的，你也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看甄子丹在打架，对吧？等你戴上这个 VR 以后，你要注意哦，可能没有甄子丹了。就是一开场一个引导片，把你带入到甄子丹的环境当中之后，你就是甄子丹，然后你周围的人都在跟你打，然后你就得不断的还击他们，这才是未来的电影，对吧？这个叫虚拟现实。那么跟我们人类的健康和医疗更有关系的叫做增强现实。什么叫增强现实呢？增强现实是 AR， 就是谷歌的眼镜叫增强现实 ，Google Glass 对吧？这儿戴一个眼镜，这儿有一个芯片，然后那个这个里边眼镜里边可以直接给你投射很多的影像，你可以一边看到现实世界，一边看到增强的现实世界。好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这个有一个人倒在路边了，突然之间没法呼吸，咱们现在的人就束手无策，在那站着说，哎，怎么样？叫救护车吧，这怎么办？没有办法，因为你不会，对吗？当你有了这个增强现实的东西以后呢，你可以摁一下，然后说，甚至摁都不用摁，只要用语音指挥一下，说心肺复苏，说 Hello Google Glass 心肺复苏哈，只要你一说心肺复苏，它这里边就自动调取给你表演心肺复苏的那个过程，而且给你喊节拍。心肺复苏里边有一首歌叫活下去，这是美国人研究的，说只要符合活下去的那个歌的节奏，就是最佳的做心肺复苏的那个频率。 所以一边给你播放着耳机里边播放着活下去那首歌的节奏，然后这个屏幕上给你演示怎么样做心肺复苏，然后你就可以动手给他做心肺复苏了。你不需要做预先的准备，你可以一边看着一边给他做，这叫增强现实。好了，你知道医生是怎么做手术的吗？现在医生做手术是拉开，对吧？看着这个地方，哎，怎么找不着呢？啊，再看片子，片子拿过来再看，看一会儿片子，这病人都快受不了了，对吧？哎，再接着割，接着割，对吧？因为他一会儿看片子，一会儿看这个病人。当他戴了这个 Google Glass 以后，它的效果是什么呢？就这个患者的片子和这个患者本身套在了一起，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患者身上就看到他的片子，所以他那个片子的立体感在哪儿，你都能够准确的看得到，这叫增强现实。所以增强现实可以整个改变医疗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和医生的互动，医生跟你在谈话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一边低头看病历一边跟你说话，对吧？医生可以一直直视着你的双眼，因为他的眼镜里边就带着所有的信息，要调动所有东西都在这儿。所以甚至夸张点讲，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医生，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 Google Glass 里边调动出来需要做手术的步骤，然后你只要胆子足够大的话，你可以去试一下，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做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的这个区别呢。这就是 Google Glass 哈，就带着这个东西以后，这个人就变得更加强大了，因为他不断的在给他源源不断的提供信息，把这个现实增强起来了。咱们普通人正常的应用，比如说你走到一个咖啡馆里边，咱们有没有那种感觉，进哪个咖啡馆突然有很多空座位，但你不知道坐哪个，你不知道哪个空座位更好，对吗？所以当你戴着这个眼镜进去以后，它会提示你说目前所有空座位当中哪一个空座位是平常被坐的最多的，然后你就会直接走到那儿去坐就好了，对吧？然后往那一坐，你一看这个餐厅 OK， 他就告诉你说这个餐厅现在有哪些优惠活动，你点哪些菜是特价的 OK。 你看旁边一美女，你这样看她一下，诶，这个美女身上有蓝牙哈，你就知道她的 ID 是什么，她的微博她的微信全部调动出来了，所以你跟这个女孩聊天的时候，她就你看过她的微信，你跟她聊天，你看这多好，对吧？所以这个叫做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哈。第五个，因为我讲的也比较快，因为有22个趋势哈。第五个趋势呢叫做远程医疗和远程保健。我给你们看一张图就震撼到了哈，什么叫远程医疗和远程保健？这个不是未来哦，这个是现在已经做到了，就是医生的头投射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啊，然后这个医生会全程陪伴你，但这个医生在哪儿呢？这个医生也许在加利福尼亚度假，然后抢救你，然后跟着一起走，然后跟着怎么做哈，这叫远程医疗和这个远程的这个保健。这个远程医疗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未来有可能能够实现远程做手术。现在可以做到远程保健、远程健康咨询，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这个，大家用过春雨医生对吧？用过这个平安好医生。我有个同学用这种远程医疗的这个方式看病，他告诉我说体验太好了。他爸爸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就是周围一圈哈、啊、长的带状疱疹，然后去医院去了几次挂不到专家号，然后他就说那我试一下吧，就用了一个这种 APP， 就是远程医疗的 APP， 选了一个。这个大夫，你看这大夫背景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对吧？你在这儿选就选中了，因为用这个人毕竟还是少，选中了以后呢，就按分钟计费，实际上也没多贵。你要算上你去出门打车在那等着，对吧？然后这一天的时间，实际上这个钱是很便宜的。然后那个医生在那边用摄像头就可以看到你，然后把你的身上给他看，对吧？如果你有片子有报告的话，你可以拿给医生看，然后远程的问诊就已经做到了，这个是已经实现的。这个未来，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大病小病都往医院跑，有很多情况下你试一下网络上的那些 APP， 这都是未来的东西哈。然后第六个叫做未来的医学院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我们都特别担心医学院的学生出来不会好好做医生，对吗？因为他们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笑话你听过吗？说有一个人到医院里边看到了是他的同学在给他做手术，吓得转身就跑，说这家伙都能当医生，对吧？太吓人了。因为很多医学院的医生也很调皮，他不好好学习哈。但是未来的医学院会怎么样呢？你比如说我们要解剖哈，大家都很害怕解剖，未来不会需要再让你解剖人了，没有解剖人了，就是解剖一个假人，一个虚拟的电子的这种解剖的一个产品，然后你拿刀开始割，你咔割下去，然后那个人躺在那说割错了。说割错了，靠左一点 OK， 靠左一点再来，他会跟你说话，因为他是一个假的，他是一个训练的这个教具，而且未来的教科书会变得全部电子化立体化，所以这些医学院的学生在医学院学习的过程当中就会操作过很多次模拟的这种实验， 而且特别的逼真，对吧？这是对未来的医学院的整个的这个变化。第七个叫做手术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你能够设想是机器人替你做手术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机器人做手术是什么样子哈。这里有一张图，那这就是一个会做手术的机器人。OK， 大家比较害怕，说我特别担心他万一给我扎错了怎么办啊？你放心，有人在，人会远程操控他，然后他可以和人实现一个良好的配合，然后那这就是指挥他的那个人，对吧？人和机器的配合来给我们进行手术，而且你要相信，机器比人可能会更准确，因为人会有情绪，人会有波动，人会有紧张，人会有疲劳，对吧？机器不会，机器只需要你给他电，他就可以给你安静冷静的做手术，跟你没有这个感情色彩。我小时候记得很清楚，我去打针哈，就是我姑姑是一个赤脚医生，她专门负责给大家打针的，她就是不能给亲人打针，就是只要给亲人打针她的手就抖，然后扎下去就会特别疼，然后给别人打针就都没事，因为她有情绪，对吧？所以当这是一个机器人的时候，就算你把她叫姑姑，她对你也没感情，就扎进去就好了，对吧？所以这个手术机器人还有人形的机器人，还包括机器人陪伴，有一张特别温馨的照片哈，你们希不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陪伴你呢？看到了吗？这就是现在生产出来的陪伴型的机器人，它可以搂着你，然后跟你一块看夕阳，对吧？喜欢吗？弄一个回家，对吧？然后需要的时候可以替你挡子弹，对吧？这是特别棒的终结者一样的机器人。当然未来有可能会给它造上人的皮肤，然后把它变得更加的可爱漂亮哈，都有可能。这是陪伴型的机器人会不断的出现，这是我们说的叫第七个趋势。第八个叫做基因组和个性化的医疗。我们之前讲过基因革命那本书哈，所以很多我们的会员都已经参与了我们的基因的这个检测的计划，现在有人已经拿到了报告哈，然后还有后续的报告在不断的激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有了基因的检测以后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征来做医疗的保健，甚至买保险，给你做的医疗的计划都是根据你的基因来的，而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结果。你如果听我们讲过基因革命那本书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医生给患者只是笼统的给予建议，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因为大量的人吃水果都有好处，但当你的基因不耐受的时候，你吃水果可能会要命，对吧？所以将来我们大家都做过基因检测以后，你会发现你会减少特别多这方面的这个失误。我那天在南京碰到一个学员，他告诉我说他自己跑去做了基因检测，他没有来得及跟我们一块团购，他自己做整套，三个人坐下来花了8万块钱，然后整个把全家人的基因都检测了一遍，他觉得特别好。然后她老公有特别多患病的潜质，所以她说以后这个买保险都由她老公来买，就让她老公，因为在保险公司里边，香港的保险有一个规矩是说，如果保险人死亡，那么今后的保费就不用交了，而且这个保险金还算不断的续费，这是一个特别优待的条款，所以她就说她老公既然那么多病，就让她来买所有的保险就好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对基因检测的这个了解哈，这个不多讲了，因为有那本书可以参考。第九个叫做身体内外的传感器。我们都知道物联网是基于传感器的，对吧？而传感器最终会装到哪儿呢？就一定会装到你的体内。除了体内之外，体表也是一个装传感器不错的地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传感器装在身上什么样。这是一个轻如羽毛的传感器。它轻得像羽毛一样，它可以贴在你的身上。贴在你的身上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纹身一样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全身的状况时时刻刻都会被上传到系统当中，然后你的医生或者你的家人就能够完全知道你此刻的状态。然后类似的还有用传感器做成的尿片，然后用传感器做成的文胸等等，传感器做的电子皮肤，你看在皮肤上做一个这样薄薄的传感器，这样的话就可以整个监控我们的人生。但是在这里边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有人讲说，我们真的需要把自己全部都记录下来吗？我们真的需要时时刻刻都监控自己的数据吗？在现在我们看来可能会觉得很多余哈，那我就变得很不自由了，我宁肯慢慢的得肿瘤，我也需要痛快的生活。但是未来假如人们都习惯了这种方法的话，就是有一个备份在那边，就是有人会帮你盯着，你不需要管他，你该吃吃该喝喝，但是有一个地方会知道你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对吧？这就是传感器在人身上的应用哈。然后第十个叫做掌上医用三路仪和移动式诊断。这个三路仪是什么呢？简单点讲，就是你看过星球大战那样的片子吗？或 或者极乐空间看过吗？极乐空间那个片子哈，就是你只要站在这儿，我手里拿一个扫描仪的设备，把你从头到尾这样扫描一下，你身上哪有问题我就知道了。骨质疏松啊，肝硬化，然后什么大脑里边有个斑块，你看，哎，只要拿这个扫描仪一扫描就出来。人们以前会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未来的科幻小说哈，但实际上现在这个东西的发展已经非常快了。现在有很多机构在花重金鼓励人们做这样的研究，而且现在真的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像样的这种设备了。这就是一些自我诊断的硬件的这个样子都已经有了。所以未来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医学专家，那办法就是你在家里边买一台这样的设备，然后自己在家里边检测，你可能比医生做的还要准确。所以未来我们每一个个体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随着设备的不断的普及，我们是真的可以跟医生平起平坐去研究一些事儿的哈。然后第十一个趋势叫做再生医学。大家知道这是在干嘛？这个图哈，就是这很多吸管在打印一个东西哈，这打印的是什么呢？告诉各位，这个是用 3D 打印机在打印肾脏的支架，打印肾脏的支架，然后在里边注入人体的活体细胞，它就可以像肾脏一样的开始工作。然后这还没完哈，这个打印的是膀胱的支架，膀胱癌摘除了，拿这个换一个新的膀胱。然后这个更简单，这个是尿道，这个是 3D 打印出来的尿道支架，直接就可以用。 OK， 所以这个再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计的场景。我在小时候得了一次阑尾炎，然后我住院的那个医院的大夫跟我关系特别好，是一个解放军的医院。然后他们就因为我那时候是个孩子嘛，他就跟我们讲说他们怎么给患者治疗耳朵的，就有患者的耳朵掉了哈，然后怎么把这个耳朵治好的。他说就是让这个患者呢，这个把胳膊举起来，然后把这个胳膊和这个耳朵绑在一块，这样绑几个月，几个月下来以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个胳膊和耳朵长在一块了。长在一块之后呢，用刀在这里边刻出一个耳朵的样子来，刻下来。这样的话，你这个胳膊上就有一个坑，这胳膊上少了一块肉，哎，但是没关系，这儿有一个耳朵了，然后你的耳朵就长在这个外形了。这是过去的再生方法，它是用这样的方法再切掉一块放在这儿，今后不需要了，今后可以用 3D 打印直接打印出来装上就 OK 了。还有就是干细胞。干细胞这个东西为什么了不起呢？我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哈，普通的干细胞它只能生成独特的细胞，对吗？什么样的干细胞生成什么样的细胞。但是有一种干细胞叫做多功能干细胞。什么叫多功能干细胞呢？就这个干细胞可以生成各种细胞，然后这些多功能干细胞的培养就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组织。所以他们用这种多功能干细胞帮那个癌症患者，因为化疗就是一个鼻子没有了的人，就培养出来一个新的鼻子，长出来之后把它移植在这个脸上，他的鼻子就又重新回来了。所以干细胞移植和干细胞的这种保健，未来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我们的会员当中就有做干细胞这个保健的人，然后还让我去参观他们的那个企业，我还一直没有拿出时间来，但是我觉得干细胞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哈。然后这是再生器官和 3D 打印。然后第十二个叫做生物技术的 DIY。这一点上是我们要向美国人学习的哈。这个孩子只有13岁。这个13岁的孩子呢，你看下一张图你就知道厉害了，受到了奥巴马的接见。他为什么受到奥巴马的接见呢？因为在他13岁的时候，他家一个亲戚是得了这个肾脏癌去世了。然后这个孩子觉得很难过，他说为什么不能够提前发现这个肾脏癌呢？然后人们说这个肾脏癌发现就很晚，对吧？很难发现。然后他去查阅大量的生物资料，然后买来很多的生物的这个试剂和生物的关键是设备哈。他自己发明了一个用传感器的方法监测肾脏癌的这么一套方法和设备，然后这个设备得了一个大奖，得了这个英特尔国际科技展览会的特等奖，然后2012年的戈登摩尔奖，就是非常重要的这几个奖项，这一个13岁的孩子竟然攻克了。而且在美国现在我们看到不是只有他，大量的少年，大量的13岁到18岁的少年人在专注于生物科技的突破。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生物科技的普及，门槛，实验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设备变得越来越便宜，而且最重要的是谷歌可以告诉你一切。 你没有听说过有人在谷歌上造原子弹吗？对吧？谷歌可以告诉你一切，所以这些孩子们在谷歌上去搜寻这样的数据，然后没有上大学，高中还没毕业，竟然成了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对吧？因此，未来我们说生物科技的 DIY 也会成为一个趋势啊。然后第十三个就是 3D 打印将成为主流。听过我们讲那个零边际成本社会的人呢，都知道 3D 打印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打印很多东西。那这就是 3D 打印的下颌骨哈和牙齿哈，这特别好，打印了就能用。这个 3D 打印除此之外还能再打印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哈，首先它可以打印带血管的组织。 3D 打印如果可以打印带血管的组织的话，它就是活的，它可以跟你在体内交互，对吧？ 3D 打印现在最巅峰的、最难以攻克的一个打印的目标是打印分子。打印分子，如果 3D 打印能够打印分子的话，那么 3D 打印就有可能能够打印活的东西。 OK， 这是还没有攻克的，但这是方向，他们在不断的努力。那现在已经能够实现的是 3D 打印可以打印组织，对吧？人体的组织可以打印皮肤，就是烧伤的患者不需要再植皮了，而是用 3D 打印机直接在你的脸上把新的皮肤打印出来，这是现在的技术。还有可以打印骨骼，对吧？这个很多人都已经用上了。然后义肢，义肢这个东西呢，在过去是非常贵的，因为我了解过，有人买那个残疾人买不起，太贵了，所以用起来都很精细。今后有了 3D 打印以后呢，你可以带着你的义肢去踢足球，没关系，嘣一脚踢过去断了，断了没事，十块钱再打印一个，打印一个假腿只需要十块钱，就这么快。所以义肢是可以打印的，然后可以打印这个药品，可以打印药品，这个药品是用 3D 打印直接打印出来的，然后你就可以吃，可以打印传感器 OK， 然后可以打印眼睛，在眼睛上再装上传感器，这个眼睛就可以看。现在有人在尝试着在义眼上装传感器，然后把这个传感器直接连接到大脑当中去，然后就让这个义眼能够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这就是 3D 打印带给整个世界的变化哈。中国人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突破，是中国的科学家打印了肿瘤，用 3D 打印打印了肿瘤。哼，为什么要打印个肿瘤呢？就是当他打印出这个肿瘤以后，他才能够更好的监测这个肿瘤的变化，能够看到这个肿瘤的形状，更好的了解肿瘤。所以在医学方面 3D 打印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啊！这是我们说第十三个趋势。第十四个是外骨骼和钢铁侠。你能不能设想一下哈，钢铁侠是怎么来的？就这人是个普通人，被恐怖分子抓去了，对吧？然后他为了用科技的方法把自己增强了一下，就变成了钢铁侠。将来呢，你可以做一个机器手臂，放在你的手臂上，就手上套一个机器手臂哈。这个手臂有什么用呢？像这么大个桌子，拿手抓起来，直接扔到屋外头去了。一吨重的东西，拿手随便能拎起来，这就是钢铁侠才能做到的东西。所以将来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小女孩，她都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增强手臂，然后让自己变得无比的强大啊！但是目前更多的使用呢是这种人啊，就是你像她这个女孩是高位截瘫，然后身上几乎就动不了了，这下肢是没有感觉的，然后后来她装上了整套的这个外骨骼之后，她可以正常的走路，然后跑跳都可以哈，甚至跑步都没问题哈，这些外骨骼会让你变得更强。那这些都是外骨骼的这个状况。我就在想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在正常人身上，就是用在这些没有受伤的人身上，有没有可能会变得更好？那这是一个最先进的机器手，你敢跟他掰手腕吗？我估计你掰不过他，他劲儿会特别大，对吗？所以这种外骨骼和这个新生的这种叫做机器的力量会把人类变得更加的强大。 OK， 有一个电影叫做《明日边缘》，汤姆克鲁斯演的那个《明日边缘》，那里边你们记得那场景吗？就是那些战士们都力大无穷，就是普通的人类战士，看起来身上也没什么，但是他随便把一个汽车就能推走，对吧？跟绿巨人一样，拿起汽车就扔到一边去了。那个不是靠他变成了什么神人，而是他身上装了这样的设备，这种设备是有动力的，他可以真的把一个东西扔掉。所以这是第十四个趋势哈。十五个叫做人体实验的终结，就是未来不再需要用人体做实验了，一切东西可以通过计算机的模拟以及生物科技的仿真来实现。 OK， 这个叫做人体实验的终结，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第十六个叫做人工智能决策， 最近大家如果看电视的话，会看到 IBM 开始做广告了哈。IBM 说，有医学问题，你要向谁请教呢？叫做 Dr. Watson。因为 IBM 的创始人叫沃森嘛，所以他这个新发明的一个东西叫 Dr. Watson。 这个 Dr. Watson 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可以读懂你的病历，他可以看你的片子，这个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学习的能力，他可以学你的片子，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监控着全世界所有最新的医学期刊和医学案例。你们知道一个医生看病水平的高低跟什么相关呢？就是跟他的学习能力相关。我跟一些著名的医生们聊过天哈，他们说曾经有一个名人去得了癌症，结果住院一下就死了。死了这些医生们就讲了说，嗨，这我们都知道他会出问题。为啥？说他找的人就不行。为什么呢？那个人虽然是一个名医，很有名，但问题是医生们都知道这个人一下班就去喝酒了，一下班就去应酬了，因为他有名啊，他整天要参加各种应酬，整天去喝酒。这些医生们讲说，他整天喝酒应酬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知道最新的医疗手段呢？他有名只是建立在十年前他很成功，而现在他还用十年前的方法给你治病，那你就死定了。所以好医生一定是下了班以后回家老老实实看柳叶刀的，老老实实去读那些医学的这种最新的论文的，这才是好的大夫。那么你读的再多，请问你能有机器人读得快吗？ Dr. Watson， 天哪，所有的数据自动输入到这个数据库里边去。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案例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医生在给一个患者打药的时候，那个机器人就建议他说你可以打青霉素，然后这个医生就很吃惊，说这个机器错了，这个机器竟然让我给他打青霉素，说这种患者是绝对不能打青霉素的，对吧？他怎么会让我打青霉素？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重大的发现，他想去举报说这个机器坏了。结果等他再一查资料，他发现最新的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这种类型的这种病人是可以打青霉素的，这个机器人比他学的快多了。所以 Dr. Watson 的决策能力已经大幅度的帮到了大量的医生。当然我希望你们放心哈，现在还没有到就让机器给你做决策的那个时候，还是医生在做决策，但是有 Dr. Watson 这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医生的决策的正确率会提高很多，因为他们才是拥有最多甚至可以说全面数据的人，对吧？这种人工智能，这就是这一章，整个这一章当中就讲了 Dr. Watson， 因为IBM 在这一点上的确是领先的哈。然后第17个就是纳米机器人啊，这个很好玩，就是你体内会放入很多纳米级的机器人，跟你的红细胞白细胞差不多的这种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在体内会帮助你完成红细胞和白细胞该做的事儿。比如说你体内白细胞太少了，把那纳米机器人放进去，然后它就变成白细胞在里边帮着白细胞干活，然后你体内红细胞太少了，它就变成红细胞，然后去帮着红细胞干活。这样的话你体内比如说这个心脏堵塞了怎么样，放着机器人进去把它推开，把那血管清除，哎，干净了，不需要吃鱼肝油，机器人进去就帮你解决了。但这里边有一个伦理问题，就是最怕的一件事是黑客。就假如你的机器人被黑客掌控了怎么办？本来吃进去是当红细胞的，结果他一吃进去掌控了你那个机器人，把它变成了孙悟空，然后在里边到处乱跑，然后揪你的肠子揪你的肺，对吧？那就立刻完蛋。所以未来这个世界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计算机系统，当计算机系统整个出现了问题或者被坏人掌控的时候哈，这种纳米机器人也会出问题。但是它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发现。然后第18个就是未来的医院是什么样，我们给大家看看未来的医院什么样哈。这个就是很多人构思出来的未来的医院的样子哈。你有没有发现外边的墙上全都是电子屏，对吗？所以你的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显示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你去上厕所，在马桶里边上厕所，唰上进去哈。无论大便小便上厕所进去，里边都先给你检测过了。你不需要再去做什么实验啊，用个载玻片弄下来，不用，马桶里就可以。马桶里就直接把你的尿液收集了，然后就给你把检测报告出来，就这样哈。然后医院慢慢的会成为一个社交的场所，会成为一个预防疾病的场所，甚至很多治疗的行为你可以在家里边进行，因为你们家里有远程机器人，你的医生只要在那边跟这个机器人对话就可以 帮你看病，对吗？所以医院会变得越来越温馨，会变得越来越科技化啊，越来越有意思，不那么令人害怕哈。然后第19个特征就是虚拟数字大脑。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超能查派》？超能查派就是讲人类的进化哈。这个机器人它拥有了人类的思维，它可以从你的大脑当中，就是这个传感器哈，接到你的脑袋上，然后把你的大脑整个用一个 U 盘拷出来。你的大脑里的这个脑电波，你的想法整个用一个 U 盘拷出来，拷出来之后呢，找一个机器插上去，那个机器就产生了你的想法。那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把你的记忆移植到某个人身上，这样的话父亲死了把所有的智慧留给儿子，然后儿子死了把所有的智慧和银行密码留给孙子，这样的话这个人就变成了多重人格，然后浑身上下有着祖宗十八代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记忆哈。哇，这真的挺吓人的哈！你的大脑就真的达到了全面开发的这个情况。但是采集脑电波的这个行为现在已经开始在尝试了，就是一个女的坐在这儿，脑袋上戴着一个头盔，然后连着很多线，周围有很多科研人员看着她，这个女的也不动，就这样一直坐着不动。我看了半天不知道这片子干嘛呢，过了一会儿旁边那个机器手开始动了，有一个机器手这样动起来，然后拿了个勺找到一个冰淇淋崴了一勺，然后嘎拿过来，然后放到这个女的嘴里边吃了。 OK， 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脑电波来指挥机器手工作。所以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被大面积的开发，被大面积的使用以后，你想想看，未来 X 战警那些东西都不算什么了，对吗？你可以用脑袋指挥这个杯子，说砸他的脸砰就过去了，对吧？这多好玩。所以这个虚拟的数字大脑将会是一个趋势。你看越往后讲就越玄乎，对吧？因为越往后是实现的越慢的部分哈，后边还有更玄的呢。这是第19个。第20个趋势呢是娱乐性电子人的兴起。什么叫娱乐性电子人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不想再做一个普通的人了，他想做一个电子人。你们看这个人哈，这个人就是第一个电子人，他给自己做了很多增强的设备，还在自己脑袋上带了天线什么的哈。他觉得自己这样生活很棒，因为他比所有的人知道的都多，他的反应更快，他有系统的帮助。然后这人还做了一个海报，就是他反应一个艺术照片哈，你看他体内的血管爆出来了，然后冒出火花来哈。当然这是一个艺术化的处理，他就希望自己体内流淌的不是血液而是电子管。所以慢慢的这个人们会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做更多的娱乐的活动，更多的陪伴活动。 OK， 甚至你打篮球的时候，你发现人们不再是像现在这样靠肌肉来跑动了，而是都带着增强器。哇，那个篮球架可以做多高啊，对吗？然后砰一踩，然后腾空而起飞过去哈，看谁的设备更加有力量啊，这太好玩了。所以未来人的娱乐方式真的可以出现很多的变化，大家不要先质疑，你想想就好玩，对吗？打起来多带劲。然后这个第21个方向呢，就是人体冷冻法以及长寿。各位知道人体冷冻是怎么回事吗？人体冷冻不是把你就这样冻硬了，冻硬了立刻就死了，不是。人体冷冻的方法是把你体内的血液全部抽出来，全部抽干，抽干以后把你体内的血液全部换成冷冻液，在你体内输入冷冻液，然后再把你冻起来。冻起来之后呢，等到需要解冻的时候，把那个冷冻液只要换成血液，你就可能会活。这个实验目前为止没有在人身上做过，但是在猪身上做过。这书里边讲的哈，他们找来一只猪，把这个猪的血液抽干了以后换上冷冻液，然后冻起来，冻了几天之后再输入那个血液进去，各位，这个猪活了。就这个猪在被冻了那么多天之后放血进去活了。那为什么没有在人身上做过呢？谁敢做呢？就是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实验。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拿它做了实验，万一它没活过来，这个算不算谋杀呢？对吗？因为它没法界定，所以没有人敢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但是猪身上能够成功，那未来搞不好就真的有可能，对吗？所以当这种东西能够出现以后，人类的长寿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可以实现的东西。OK， 这本书的作者就讲说，在我们读这本书的人当中，一定会有能够活到150岁的人，因为人类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而且随着我们的这个技术不断的提升，3D 打印啊， 这个纳米级的机器人啊，这个人工的智能啊等等这些东西出现以后，你可以换器官呢、啊、你可以把你的器官换来换去，最后只要你的大脑是你的信号，你就可以活得下来。还有一本人大出版社出的书，我当时也很看好，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讲，叫人与机器。就是说只要你能够再活个几十年，你就可以变成半人半机器。想想看多好，你变成一个半人半机器的，怎么都死不了，对吗？这就是人类的未来。当然也有可能是人类灭亡的开始，这很难讲哈。但是这是第21个趋势。最后一个趋势就是第22个，叫做未来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哈。未来的世界，有人说可能会没有人情味，因为都变成了机器人。其实不是，未来的世界可能会变得更有人情味，因为机器也有可能会带感情。你比如说你看这位，这哥们儿就是跟机器人结了婚，他就愿意跟机器人结婚，然后还一妻一妾娶了俩，然后他说他跟这机器人相处的特别好，他特别爱他们，然后这个就愿意跟他们一块生活。当然有人就骂他变态哈，你认为我变态，但是他觉得我挺正常的，他觉得这才是未来的这个世界。所以未来你可能会有很多机器宠物、机器人，然后机器的仆人帮你干活的朋友等等都有可能。然后医生还会存在，因为医生能够带给人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安慰，医生可以给你人的陪伴、人的关心，所以医生的沟通能力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哈。然后未来整个的世界，这个哦，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当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植入了特别多的元器件以后，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会造成电子污染呢？就是今后这个世界会产生大量的电子元器件，然后甚至还发生过心脏起搏器在这个火化的时候爆炸的那个状况，就是推到焚尸炉里边去以后，砰，突然爆掉了，因为他体内有很多的这个机器。现在有一种业务哈，就是专门在殡仪馆里边收集从人体上拆下来的金属零件，然后把它二手的卖给患者需要。因为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患者是买不起那些什么心脏起搏器啊，什么这些东西的哈，他从这些死人身上拆下来，然后把它卖给这些人，二手的。这个我反正挺吓人的哈，我不太敢用这个。这个但是有这么一个行业，它就专门收集这样的金属回收等等哈。所以很多人总是担心说，我们这个世界给人留下来的工作越来越少了。很多人会担心我们未来的这个世界会变得人没什么作用，都变成了机器替代什么的哈。其实倒不是，因为矛盾在不断的发生。有矛盾的发生就需要人来解决，对吧？所以有可能会创造出特别多很有意思的新的岗位、新的这种生活的样态。我们只要对未来保持着好奇心，好奇心是幸福之源嘛，对吧？我们有了好奇心，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接受这些变化的发生。所以这本书啊，我讲的特别快哈，每本书每一个章节都没有完全展开讲，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大概。我希望大家真的买一本回家看看，然后这是我们读书会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团购书籍，保证不涨价，跟这个社会上的卖的书的价格是一样的，甚至还会更便宜。然后会带有我们读书会独特的这个 logo， 你们是我们第一批的这个买书的会员，而且你比整个社会提前几个月的时间知道最新的潮流趋势，那未来该投资些什么样的行业，你就能够有所判断了，对吗 ？OK， 这是一次实验，希望大家能够广泛参与。感谢大家，我们大家一同一年读50本书，通过阅读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世界。谢谢大家。谢谢。